我现在想请问一下老师，因为刚刚听了老师的解答，说是我们修到百座千座以后，见性了以后就可以不打坐了，然后是悟修，悟后起修修别的，应该是就不打坐了。那我想问一下，我们修这个六印，目的是为了明心见性。那如果像我们在生活中有那种，龙婆田的洞中禅呀，或者是我知道的比较近的老师在修生活禅呀，就时刻觉知，然后觉照升起的这种见性，他应该就是因为有一些都已经修到见性的状态了，那我就想知道，这个打坐只是为了见性吗？这个打禅坐就是为了见性吗？因为见性的方法
我
有
们
很多呀。
心地弟子，修禅坐就是为了先见性啊。
那如果有其他的
愿
方
此
法
生
呢？
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结果，这不就是？你每坐不都在这祈祷了打坐？每坐不都这么说吗？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结果。
对，这个发愿很棒，跟我们很贴切。但是如果为了见性的话，那它会有很多的方法啊。
速开智慧
我们。
成佛，不就是见性吗？那个成佛就成因地佛，就是说的见性。
我还听到您刚才解答的那个早就录好的，说是那个可能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他所用的法门也不同，而且我们知道的法门有很多。那如果为了见性，我们有很多法门，我们可以自己选择一下，可以选心中心，也可以选其他的，比如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洞中禅，或者
你
是。
说的那些我都不懂，所以你要说那个，我也没法回答，我的答案也不一定有参考价值，因为你讲那些我都不懂。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打坐，它是需要1天2个小时，还有一点，它这个坐姿和手的姿势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应该，
谁说的？你咋知道了？
我今天修的第一坐，我修的手好麻呀，手，
不是你说非常严格是咋回事？
就是在2个小时内是不能下坐的，然后，
那算严格？
手印还不能散，
那当然那算严格。那不你修密不都这样？都要求这个，不仅仅是心中心法，修密法不都这样？
倒是没有修过藏地的密法，只是修了几个家行，密法没有修。
这不是藏地传来的。这大禹祖师不是从藏地得的吧？
那我就顺便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六印和六字大明咒。那六字大明咒，它也是那种手印和念的方式来修，它有什么不同呢？那我只修六字大明咒
六字
是。
明它有个方便处啊，它是没有灌顶的，它都可以修。心中心法不灌顶都不告诉你，你没法修。六
那
字
它
明在
的，
灌顶以前可以修，都可以修的。
它的功能是一样的吗？
什么叫功能一样啊？谈
就
个
是
啥？
我们，
这都
如果我一直每天都修六字大明咒和大家修六印的话，它最终要达到的一个效果会是
哎，
一样
你说
的。
这话我都不懂。六字明跟心中心哪会一样啊？不是一样的。要了解这个，可以心里的资料你可以看一看。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好。我发现你一点都不了解心中心，没猜
对，
错吧？
对，我是刚进来的新人。
刚进来不等于不了解啊，
我
就是
也看
不
了，
进来、不上网的人对心理也有了解
那我是刚了解新中心，刚知道，但是我
啊。
看了
你是
他的
刚知道，
资
你不太
料，
了解，不过心里有好多资料，你可以看看，
我
先
看
看
了
看，
他的。
先有个基本了解。你要是通过我们的问答，我们没有那么大量的篇幅啊，不可能说那么大量的话。你看看那些。新密的书不少啊，至少老人的《六壬明心见性》，施工的这个《一海江岩录》，至少这个需要先看看吧。
您再说一遍，是什么？
《六壬明心见性》这本书你都没听说过有是吧？
我请了，刚请到。
啊，那你刚听到看看看看吧，看以后再了解了解再说，好吧？
好的，谢谢谢谢老师。
师兄，刚刚通过您跟师父的对话，我有点问题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您现在已经心中心打完第一座了，是不是？第一印第一座了，是不是？
对，我今天打的。
啊，今天已经打了。那您打完第一印第一座之后，怎么又升起说，是想退回去修六字明吗？
因为我刚进咱们这个直播间的时候，看了一些小短视频，然后我升起了一些疑问。我不是想退回去，我只是不明白这个六字大明咒是什么，六印他俩修他俩有什么不同，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出一个六字大明咒。后来齐老师说他是为了方便修嘛，没有修密的，给大家可以广泛传播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法，应该是这样的。
啊，您修过六字明吗？
六字明，没有按这个规程修，只是以前在家的时候会打坐，可能会念这个六字大明咒，因为比较熟悉这个六字大明咒，也对这个咒比较喜欢念嘛。以前是自己在家修过的，不是按照我们的这个程序
修。没有按照咱们的仪轨啊。
对。
好的，明白了。我想问师兄的是，刚刚师父推荐您看祖师的略论明心见性和遗害讲演录，通过这两本书来了解啊。我是想问的是，师兄在了解的同时，因为您已经起修心中心了，您不会停吧？
我不停，我只是想了解的更多一些嘛。我不会停的，我只是想了解的更多一些，因为我当下也在修这个生活禅。
就是说您不会停吧，打了一座之后那个升起疑惑了就停了，不会吧？
是，因为刚刚看到那些视频我才会有这样的疑惑和提问，我才第一个举手去问的。
对对对，有疑惑很正常的。就是现在就是说您不会停吧，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这边发现过有新修师兄确实对心中心不了解，然后他修一座两座就停了，我就想问问您不会有这样的心吧。
我还现在还没想停不停的事情，只是在听这个，然后另外我在
行行行，好的好好的好，那行。
你知道李华，我听见他这个话我有啥感觉？他说我还现在不了解还没有考虑停不停的事，也就是说没有考虑不停。我这么理解行不行？这样理解好不好？
这个心里确实挺闲的是吗？
这不就是
那我说
我是听得心里好，听得打鼓啊，没有再问这话。
师父是这样的啊，师父和那个李华师兄，其实我现在也在修一个生活禅。也是见性的，带我们的老师也已经见性了。那么其实在修的过程中我还是蛮喜欢打坐的，我就是在喜欢打坐的时候遇到了这个，看到了这个书，然后知道我们心中心是打坐的，我说我也想打坐，那正好他也打坐，我就也学学他的打坐方式哦，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缘分，联系了李华师兄帮我邮寄的这个书嘛，然后我就打坐，但是今天打了下来，确实那个。
李华，你听出来了？我都没有听到他在哪儿挂的地方。
我在网，在线上。
哦。
周六在线上。
这么周六在线上的话。
对。我
李华他在你那儿联系关宁的，是吗？你了解吗？
我看一下。师兄，您是跟我联系的吗？
是的，是的，是的。
您跟我前几天交流的时候，和您今天的这个说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不了解，其实并不建议直接就上座的。您没有下定决心是不建议上座的。既然您上了座了，就不能慢法轻法。
哦，没有慢法和轻法，不会的，这个法很好的，也带给更多的人很多的利益，也让更多的人从中有了一个修法的方向，非常棒的，这个法很好，而且我也挺有感应的，说实话。你放心吧，李华师兄，我不会这个轻法的，我非常重视这个法，因为这个法本我都要想看请回来以后。
因为在您那儿啊，您可能还有很多其他我觉得很好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都说一门深入，就选择了一门就要深入的。我现在刚刚听您跟师父的对话，我感觉您好像并不觉得新中心是您唯一需要的法。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心态啊，当然刚刚开始不了解，刚刚接触，你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够像我们，因为我们毕竟也过了这么长时间嘛，像我们这样来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新中心真的是能够，就是我们的法身慧命就在新中心里解决。法身慧命这个问题就在新中心印心中门里解决，可能因为我们时间长嘛，我们有这种认识相对深刻一点，因为您刚刚来，所以您刚刚跟师父这个对话让我心里好打鼓啊，您就是很轻易就上座，然后再轻易的断座，这样很可怕。可能我说的有点严重，就在您看来啊，您可能觉得有点严重。
没有，我没有这个评判，我只是在听。就是我们上座了就不要断座，把它连上，就是不允许断座，对吧？
对，不能断座的。您现在开始修了，没关系，心里有疑惑，不怕的。心中心是行门啊，您修着修着自己很多东西，咱们这个答疑，师父的答疑，还有魏老师的小班，您一定要跟进来，一定要跟进来。我们呢，就是从不了解，然后到逐步的深入，我们自己还在用功修，对吧？这些知见和认识会波正，会得到波正和调整的。千万不能啊！对，如果说您就是很轻易的上座，然后又很轻率的又断座了，这个是对您自己特别不好的。这个说实话也是我们对您的不负责任，所以这个话我不说到的话是对您不负责任。
哦，那借此机会跟大家说一声，可能还有没有上座的师兄，跟大家说一声他不好在哪里，让很多的师兄也都知道这一点，非常棒的，能够利益到别人，我也听一听。
如果您过了一段时间，您觉得这个法好又回来了，然后又再上几座，然后又断了，就会导致频繁的断座。
哦，就是对我们修行不利。是的，什么东西要坚持下去。
对，
一定想修就要坚持下去。我会继续做的，李华师兄。
师兄们一定要考虑清楚这个问题，一门深入是非常重要的，要考虑好了，然后一门深入。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折法眼很重要的。如果是你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那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觉得最合适的，不能那个试一试，这个试一试，那个可能他不是一个宗门。它可能不像咱们新中心啊，我们印心中是一个中门，是很系统的。
是这样的，师兄啊，我现在修新中心，它是一个座上。
那可能也是一个门派。
对，就是
听说过有那个啥禅的单位。
就是坐下的功夫，坐下的功夫，那个是坐下，我们也要在时刻。觉知的状态其实跟它并不冲突，而且是一个非常融合的一个两个法在一起，并不冲突。就是坐下我们生活中的每时每刻要提起我们的正念。
好，我跟你说，这样他始终他不知道啥叫一门深入。所以说这个事儿就不好说，先他不是一边修一边了解嘛，就了解了接着说吧。叫我的估计很可能 他这个他说个不断坐，可能他认为他一辈子都不断坐，其实我们说的是一千坐，他可能这个也不大清楚，也就是说毫无了解。一千坐内可以不打坐，像这些话他可能都不知道，所以说你了解了解再说吧。你说那里话，
好的，师傅，好的，嗯。
他这些由于他不了解，他说这个话我都知道，毫无对这个不仅对心中宪法，对好像对这个修行界的这个最普遍的知识吧，也不是他清楚。
啊，对，
这至少他不知道一门深入吧。你说是一门深入可不是一个法门的事，所有的法门都这么说一门深入啊，他这都不了解。
嗯，
就像他说那个什么我禅，他也是提倡一门深入的，不会像他说这个样，我愿意打杂捏打杂捏，这不可能，那是他自己的想法。
嗯，
所以他不了解。
嗯嗯嗯，
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
我知道你是啥理由，你是希望他能坚持一千坐、嗯，我看着可能性不是很大，
嗯，
因为他不是太需要、嗯，现在他的决心大，一千坐何止啊，我只待一辈子呢，现在肯定是，他自己也觉得是，不过过一段时间就不是了，很可能就是，当然我不一定猜得准，但就我猜想，坚持一千坐可能性不大。呵呵
嗯，
好吧，了解了再说吧。
好，感恩师父，也感恩师兄，我的问题也提完了，也感恩你们这样的用心，我坚持。
我觉得你都没有，你没有说啥问题啊？你不正在修吗？有啥问题啊？没有啥问题，
就是看了刚才那个录像，才有这样的一个问。
录像里有啥问题啊？我有啊。
哎，师兄有问题来交流是对的，有问题一定要交流的、嗯、啊。
是。
如果没有啊、有问题不交流，我们的问题是得不到解决。就
是、不是他刚才那个问题是不是我给忘了？他说录像里有啥问题啊？对吧？
嗯。师傅。
啊。
我这
个。他的问题说六字大明咒、okay. 是不是？是那个意思。
我的问题是我们这个六印是为了见性、啊嗯、问的是这个是不是就是为了见性，
他师兄一上来觉得说就为了心中心，只是为了见性吗？这句话说得很轻飘的。
不是心中心、啊、是我们做这个六印。
您这句话说得非常轻飘的、
你
都不知道
心
中心到底
是什么，他都不知道。
行人。
好吧。当然是为了见性，当然是。
对呀、啊，因为我看视频才有这样的问题的，我不看视频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
对，是，
之前我们放了一些视频，我早进来的。
对，有问题是很正常的。嗯，通过这个问题提出来，然后才能发现，咱们才有机会来解决这些问题。
对，
因为
我也
确实，
我不觉得我有问题不正常，很正常，只是麻烦老师了。
不麻烦呀，
师傅，我那个今天我昨天其实跟您那个说了一下，我昨天也是上第一座，刚才那个师兄说了一下，我想就是说一下自己，然后也不做别的说，然后向您汇报一下我昨天的一个情况，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法理上的一个问题，因为把那个略略明心见性我读了一遍多，就是我就感觉自己在修心中心之前的问题，就是李华师兄说的，就是一个不老实的人，就是喜欢就是怎么说呢，比较贪心，比如说想什么东西容易过，就算是在学习中也喜欢摘点这个方便的，或者是那个觉得很玄妙的就想学，就是这种的。但是遇到心中心之后，我昨天也是第一座，但是呢我可能比刚才那个师兄多了解一些，之前也是打了将近得有一个多月的六四名，就是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现在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就是想就是一门深入，就别的就抓住一个东西就往下走，然后就是不要，哎，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不能像事件法一样，就是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加上，说这样方便，或者这样能融合，或者是我觉得这样更多。因为我也跟一些师兄交流，他就说你就打两个小时就行了，但是一定要保证质量啊。于是我现在心就特别安，就是我就是听完他，而且我也是第一音，想跟这个齐老师汇报。另外我昨天过程中呢，就是两个小时，就是那个咒，其实我一天都在复习，但是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三四次还是会断掉，然后突然就想不起来了，然后会顿一下，然后想一会儿慢点说，一会儿又复习出来了，这是一个。然后两个小时下来，就是尤其是手最后往上举的时候，就是那个胸口还有腋窝那地方就有很多的那个热气出来，就是很热，然后那个劲儿过了，在睡觉的时候就会很冷，就是觉得好像那个气息。第二个就是那个手印，先开始因为是第一次嘛，就也是先开始有点疼，但是我手的柔软性还行，但是到后一个小时的时候感觉就手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没有感觉，就觉得很软那种感觉。别的也没有什么了，反正就是觉得就觉得能量和感应还挺大的，就这些说的，这个也没组织好语言，就向您汇报。
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老师，我有一个那个毅力上的问题啊。
讲吧。
我那毅力上的问题就是我看到那个老人在法身、报身和化身这个论的时候，我想问一下，那个法身我明白，就是当就是一个念头不存在就清净了之后，就是明心见性之后就是得法身，这个是我看到的。然后那个报身和化身，我就是还是有点没太理解，因为他说一念无分别心光就是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就是化身佛。那么分别和差别不同，不是同样的意义吗？
不是同样的意义。
对，我就是这个我又看了两段，还是这两个理解不太好，请您开始。
分别是这样，是你在分别，主语是你，分别是谓语。无分别就是看事，就是用平等心看，这个是分别。差别是跟对方没有差别，跟对方没差别。一个是你自己向外没分别，一个是看对方跟你没差别。我这个对方跟你没差别怎么达到啊？这就是这样说的啊，应意合身得度，即现合身而为说法。这不就是要，假如我们要是以应以人身得度，这佛菩萨现人身给我们说法，这佛菩萨跟我们无差别。无分别心就是他看我们跟看地狱的恶鬼跟看什么他没有分别，都是众生都要度。你看这个无分别跟无差别一样吗？
就是就是如果明心见性了，就那个就是因为悟后还得起修对吧，那明心见性了之后就是可以说得法身了，那这个报身和这个化身是怎么去相应啊？是在什么情况下就叫是你的报身？
你刚才举的不是临济禅师的话吗，说是一念清净心光是你屋里的法身佛。
对，
法身佛其实就是佛性是吧？
是
一念无分别心光就是你屋里的报身佛，这都是因地的呀。要是果地报身就是大光明相，比天人那个光明相更好，那就是报身佛。要说化身佛啊，这样说报身佛，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不经常念这个偈子吗？什么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宛状五须弥，干木澄清似大海，大不大？
大。
报身，这就是说的报身。 你别说法身，法身是没有形象的，只要有形象的都不会是法身，法身是无形象的，无相，法身无相。
嗯，老师画
法身呢，就是就是应以何身得度，就画个身，就是画现什么身说法。你比方我们是人身，释迦牟尼佛就化成人身给我们说，这就是化身。
明白明白，等于是那个报身跟化身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对吧？
那当然有了，当然有了。
嗯嗯，
报身是大庄严，比天人那个身更庄严的，这是果报的果地报身。那个一念无分别心光是因地报身。临济禅师讲的是，都是你的心，都是你屋里的。他说这个屋是房子啊，他说房子是指的色身呐、啊，指的你的肉身呐、啊，那就是你肉身里的，你那个。一念无分别心就是你那个肉身里的这个报身佛，就这个意思。他说的是因地的。
老师，那
我的大报身就是那大庄严相，百口万庄无虚弥，甘不澄净四大海，大报身。
明白。那老师，就是你比如说那咱们打坐还有坐地铁啥的，这个身是肉身，然后咱们打
我们说因地都告诉你了，你说为什么说打坐是啊，不告诉你什么因地的化身是报身是什么，一念无分别心，化身是一念无差别，告诉你过了，都是说的你自己的心呐、啊。这个三样，我们的因地的三身都是指的我们自己的心，你这么往来打坐上说的、啊。
明白明白。最后一个问题，再请示您，就是说，他这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的是。如善财童子见到弥勒佛，弥勒佛对善财童子讲，你根本智得到了，但是差别智没有得到，差别智是后得智，即在度生的过程中将沙尘惑和微细无明消尽所得的大智慧，能随众生不同的根基习气教以相应的佛法度他出苦海。老师想问一下，这个尘沙惑，这个您能再给讲讲吗？
那个要简单的说，尘沙惑就是指的众生。这样说啊，说到尘沙惑，你都认为那是你心里的，并不是外部的众生。说到外部的众生，你想那个众生在你心外，它就不是你心里的尘沙惑。实际上啊，这一种分别就是我们的误区就在这里。其实所有的外部都没有，全是心。所有的心里的，它就没有什么对内，就别说内，去离心无法呀。若人了之心，大地无寸土。所以说，要说尘沙惑就是众生，要说众生就是尘沙惑，也没有是也是非常合理的这种说法。
嗯，
别分内外了。
明白，明白，明白。谢谢师父。
啊，齐老师是这样子的，我先给您汇报一下。我修心密呢，在千座里面已经是接近200座了，还有十多座就200座。然后是这样，就是我的妄念特别的多。我之前是这样子的，用那个九宫格来数那个咒，然后我用这个心密的咒念九遍，就相当于填了九个格子里面，填完以后，然后又下一个这个九宫格嘛，一直循环。这样的话就感觉摄心效果会好一点。然后我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有参加一个共修，但是这个并不是心密的共修啊，只是我修心密，那里的师兄有各种手印。然后我回来以后有一段时间就摄心效果特别好，那时候我就感觉到那我接着认真的这样子修心密应该有机会见性。然后呢过了一个多月那个状态就消失了，然后我仍然是用九宫格来数咒嘛，摄心效果。
为啥要数咒啊？
因为我是为了我是为了那个心能够更多的抓咒。后来我也请教了其他的师兄啊，因为人家说这样也不合适嘛，老师后面我就改成了就不用九宫格了，就直接一遍一遍的数这个咒，后来妄念就特别的多，一直到现在。然后我就感觉好像这个对见性啊，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 我也没有过任何的境界，打坐这么久，齐老师，我就有
怎么了？
就是
怎么你这信心没有啥？这是必须数才有信心呢？
啊，老师不是这个意思，也是我平时持咒的时候，因为念头特别的多嘛，妄念，然后我就感觉按这个
不管他妄念的事，不管他拖他的，你持你的咒，管他那个，影响不了啥。
就感觉这样，总觉得没有信心能够见性，是的。
哦，没有信心能够见性啊，是这个意思。
对，因为妄念比较多。
没有信心能够见性，你还有更好的发心呢、啊。你比如说，你没有信心见性，往生有没有信心呢、啊？往生净土有没有信心呢、啊？
那个我就每天持是咒49遍以上。
对呀、啊，这个有信心，那就也行啊，就是成净土吧。
然后我打坐好像也没有，反正一上坐就两眼一摸黑的，我啥境界都没有了，是。
啥境界都没有，啥境界都没有，那算一眉摸黑啊？啥境界都就是啥境界都有，也可能一眉摸黑啊？啥境界都没有，算是一摸黑啊？一摸黑不再有没有境界？
这样子。
你说你一摸黑，你就应该是树立正确之见，它就不是一摸黑了。这个警戒能挡住一摸黑，你说的一摸黑就指的没警戒，什么意思吧？所以都是一摸黑，我都意思不知道说的啥。
对，是的，就感觉
一摸黑就等于没有警戒，是这个意思。
对，感觉啥境界也没有，这怎么能见性呢？就有这么一个疑惑，自己根气很差，感觉自己。
知道你说的啥？心中心法不正好适合根性差的人修吗？我们的根性很差。正好适合我们修啊，心中心法就是让根性差的人修的啊，根性好的人不用这么难，不用这么为难，随便念念佛，随便缠缠缠，他根性好，随便念念佛就解脱了。
嗯，老师，那在我这样子修妄念，将来他会减少吗？
我不告诉你了，你别在意他多少，别去关心他好不好，只管持咒啊，你关心他干什么？
好的，就是有时候咒的话会忘记，咒我一直在持啊，只是那个心有时候会跑掉，然后挺久才想起来。
不管他跑掉不跑掉，只管持你的咒，不关心他跑掉不跑掉，只关心持你的咒，管他不就是不去在呀？这样咋说呀？不行了，不能又找不到词了，你操他的心干什么呀？不操那个什么妄念不妄念的心，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说跑什么？还说那个话？
好的，老师，我明白，我懂您的意思。我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就是平时听说观照这个也非常重要嘛，然后我就想知道，因为平时这个念头也是没完没了的，那我们观照的时候要一直都处于观照的状态，好像也很难。那是不是在这个贪嗔痴这个心起的时候？再去起观照，还是所有的念妄念都去起观照呢？
贪嗔痴起来之后断掉它，这就是观照。再起个观照心，把这观照心断掉才是观照。观照是操作，不是要保持个啥，它是一种操作，去掉它就这种操作。
那这个去掉的话，就是所有的
断掉它，断呸，断它。
哦，是所有念头都断吗，老师？
你说这个所有啊，我都想到啥了？比方说你有工作，你是个秘书，你正在写报告给领导，你断掉它，我看你咋写？你说个所有干什么呀？
哦，那是除了这个工作或者
没有用的，叫妄念，妄念是没有用的，当然要断掉它。
哦，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要时刻处于觉知的状态了，除了工作那个时候以外。
你知道时刻到啥程度啊？如猫捕鼠啊，就像那猫捉老鼠一样，看着那个洞那里，那个瞪着，一直注意着，啥时候一冒头就扑过去了，就这样关照，如猫捕鼠。
哇，那这个难度还感觉还挺大，因为我打坐的时候都还做不到这一点了，是白天纯粹跑野马跑得太多了。
把你那个跑那个野马断掉就是关照。不要再起关照的念头，一起念头，一起关照的念头，把关照的念头也给关断掉，那就是关照。别起那个念头。
关照念头也能断吗？
对呀、啊，断，断了。不起那个念头，关什么照啊？那才是真关照。
哦，那这个我要慢慢的悟一悟，老师。
关照是减法，不是加法，不是加上一个啥好状态保持住，是减掉那个减法，减掉它，这就是关照，不是加法。
好的，老师，我也要慢慢的练习一下这个，因为平时关照真的做的非常的不。
断掉它，不练习了，这就是关照。
嗯，这样子，嗯。
去掉，练习什么呀？这就是关照。
嗯。好的，老师，我要啊、嗯。好的，老师，我消化一下。
我是这个碰到了，但是这机会我不想错过。我不会整的话筒。我是有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吧，就是我今年70岁了哈。另外我这个身体吧，就是那个非常不好。但是我吧，那个就是，学佛30多年了，就是稀里糊涂的，这回遇到这心中心法了，我不想错过，我要求解脱，我的目的就要求解脱。我现在呢哈，就是秦老师，我这个怎么放下这个身剑吧哈？我这个腰呀疼的，就是一天只能咬牙打一坐，因为坐打的少吧，我很担心。我这个见不了性，虽然从理上我明白了，这个性是怎么回事的，但是呢，我在这个遇到境的时候呢，还是把持不住自己，这是第一个问题。老师，你看我应该怎么？
你就一天能打一坨已经很不错了，你不要追求多，多了不见得能行啊，不见得越多越好，不一定是多。
齐老师，我这一我这。
别跟那打坐多的人攀比。
齐老师，我这一坐吧哈，打的不是像死人一样，而打的吧那腰一会儿。
不仅你不是，别的人也都不是，别在意了。你能坚持打坐已经很了不起了。
啊、我现在打到626坐了，也每坐都是狠咬牙，每坐都是狠咬牙。
很不容易了，一天能打一坐就已经很不错了。
也加过打过一次那个4个小时的，我心拼了。
别勉强，别勉强，根据你的身体条件、
嗯、
不应该勉强。
是，完结果头疼了
3天。不是越多越好，并不是越多越好啊。
啊、嗯、啊、嗯嗯，那就是，那我就是，那我就这么修吧，一天一坐。要是
已经很不错了，对你来说。
啊、嗯，这是第一个问题，我就不担心了。不担心。
这一个你担心是没必要，再一个呢你不要紧张，应该放松。
嗯。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在坐上的时候，因为这个这腰疼着真挺不住，就有时候就动很动很，就是抬起一会儿低下一会儿。但是呢就是这个妄念吧哈，有时候有，有时候就是就是少，有时候就是多。这个坐上的妄念吧哈，我能用咒啊给他那啥、啊、就是能给他这个就是过去，不随他走了。但是我坐下吧，我坐下吧哈，我这妄念我就觉得我就像没有妄念似的，有时候我就一天就是3-4个喷一下子，就总觉得没有妄念，是不是细微的
妄
念我找
不到。就不用考虑关照。
啊，因为我吧，
你考虑关照，这个关照就成了你的负担了。
啊，
哎呀，我没关照好，我整天有负担，这是很苦了、
啊
哎。这就没必要了。
啊，齐老师，你看我是吧，早晨吧4点多钟、3-4点钟那天我起来，完事早上打坐不是静吗？完然后那个白天的时候吧，因为我就是身体又这样事儿的，一心想解脱，也就想拼了。我白天的时候吧，就听那个老师那个讲的这答疑的回放，这么好几个群魏老师的讲的，还有那边企业的齐老师，我就是天天我都不落，几乎除了星期五是上午，我是然后是天天都听，天天听都听到晚上10点多。 但是觉得自己吧哈，还是就是不是那个法修的不那么透彻，对于这个自己这个那个明天见性吧哈，总觉得吧哈，就是好像是好像明白是那么回事儿，一念不生，了了分别，这才是这个那个哈。但是自己吧，总觉得自己就好像这个信心不足，这么大岁数了，听啥听的也不是那么呢，听了当时明白，过后就忘
了。这个问题啊，看来不在这儿。问题说见性了就怎么了？问题在这儿，你以为见性以后就怎么了？我听听。
就不管他是不是老师，就不管他。
这你这猜，你别猜啊！我说的话不是没说清楚啊？你认为见性以后就怎么了？就这个话不是我没说清楚啊？
我见性以后智慧开了，就能够哎呀把自己把握住了，不是
把握住是啥意思？这个就具体把握住是啥？
把握住就是在那个那什么，就是那个在座上妄念少，不跟着练跑。
见性啊，坐上妄念就少，
就是不跟他跑。
我不就说我这你注意啊，这回头把这个问题说，见性了就怎么了？你说坐上妄念少，你说见性了坐上妄念就少，是这个意思？
完事坐下
有啥好处啊？
也是佛性的显现哈，不跟着走就完事儿了哈，老师。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就是说，你这个见性了就怎么了？这个问题你始终是，我这个想法是，你始终在回避。见性了就怎么了？你还不用直说。
我还真不知道咋说。
不知道咋说。这怎么说呀、啊？那好吧，那这换个啥话说呀、啊？我是啥想法？就是说你，我们做什么事都有目的呀、啊，都有目标，或者叫发心，不都有这个？我们要打坐，它总是有个目标，为什么要打坐呀、啊？我就是说，我打坐为了明心见性，张口就来，我都觉得这个话呀、啊，这话说的就是好像。是张口就来的，就根本就没加考虑的，我就这么说。所以我见性了就怎么了，就这个意思。你到底就是说，到底追求的是啥？
我追求的就是那个今世求得解脱。最后
看看又是这个，这本上的话，解脱见性像这类的话，解脱的意思是什么？这就成这了，又成这个事了。它有具体内容啊，它就怎么了？再一个解脱是解脱可以理解为什么从哪个地方从哪一个舒服里头解脱出来，那谁舒服了，那哪个地方有舒服啊，不是这个舒服这俩字了啊，舒服可不是这刚才屏幕上这俩字，可不是这两个。
就想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不可这舒服啊、这你说这个这不是具体这个目标啊，对这个就这俩字舒服。
就是这个。
你说这个，这不是这个，这我能听懂了。光用那种词里头没有意思，就听不懂。你要说往生极乐世界的话，那当然了，你这打坐我是为了往生，活着是念佛是往生，这就很好，这有目标了，这个我就能理解了。好吧，
但是我不想修净土，以前修净土，从说修净土到、这个，
你说往生，实际上啊，这样说。你把念佛说成修净土，你是不想念佛，并不是不想修净土。你想往生，能算不想修净土吗？往生重要啊，念佛重要，肯定是往生重要。
往生重要。
说要是念佛不能往生，那念他干啥？他不就是为了往生吗？肯定是往生重要，毫无疑问，对不对啊？所以你说你想往生，就不算是。不向往净土，你还是向往净土的，但是呢，你是不大适应念佛法门，对念佛这个法门不是很适应，可能这么回事。
也修过念佛法门，也修过那个密宗，最后还是这个觉得这个心中心法太好了，我今次遇到我绝对不能放弃，一定拼着命，我也得把这个千座打下来。
你现在修了多少座了？现在？
600多座，620。
这就快完成了啊！已经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了，前座快完成了
啊啊！
完成就是完成
啊，对，咬牙紧的，
好吧。
谢谢齐老师啊，我会努力的，一定给打好前座。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好，
老师给我信心了，谢谢老师。
我是这个现在是修了218座了，然后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可能这个工作上面经常出差，可能一天都在奔波，有时候我就在想在这个火车上面打坐。之前我记得我
你别指望有很高的质量，打坐的质量别指望了，那个你能在火车上能坚持俩小时接近持咒也不算断坐。
哦，那个做的，
你要说打坐的质量肯定没有质量，这不管质量了，断坐是没有断坐。
就我是想说那个座位比较高，需不需要再坐那个？
当然，就在那你没条件，咋样都可以算你不断坐。
好，明白。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时候这个打坐过程中，现在就感觉。之前还感觉这个坐内坐上的时候能感觉由一开始这个妄念多慢慢的就感觉没妄念了，但是最近呢就感觉这个一坐完听到那个铃声响了以后就感觉也这一坐结束了，但是感觉这个质量总感觉没那么高，想
不追求质量好不好，坚持咋做不追求质量好不好，你这一追求反而更不好质量。
好，明白。行，那我就继续打下去。
对呀，你看看，你追求质量都可能断坐，那就不继续打下去了。质量不好，不打了，行，断上，断坐。
不会，我断坐倒是不会，我肯定会打完的。我的意思是，就这样继续保持下去。
哎呀，那就不保持不就断了？你说呢？
好，不会断的。
这位师兄问，六祖坛经里说，威音王以前记得，威音王以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什么意思？
威音王，你知道威音王佛是怎么一尊佛？这个就问题就是，威音王佛是无始劫以来最早的那一尊佛。所以他以前可以，因为以前没有佛，那当然可以。威音王佛以后就有佛了，那你当然就应该入佛门了。威音王以前就没有佛门可入，当然可以了。威音王佛以后有了佛门了，你不入佛门能行啊？所以没有佛门不就是天然外道吗？威音王佛以前为什么不是天然外道？因为那时候没有佛门啊，谈不上什么外道那一道，谈不上什么外道啊，佛门啊，谈不到这个。威音王以后有了佛门了，那你不入佛门不就是天然外道吗？
这位师兄可能年纪比较大了，他这个好像对这个地方不知道他那个纠结的点在哪里，就是转过来的一个问题。
他不是说什么意思吗？刚才不就把意思给解释了，就这个意思。
他
由于威音王佛是无始劫来最早的一尊佛，在他之前没有佛门。他当然也不存在天然外，也不存在外道这个事儿，不用说。可是威音王佛以后有了佛门了，不入佛门，他不是外道是什么呀？就这个意思嘛。
但是，好像他应该是问了好几位老师，这几位老师也是这样告诉他的，他好像还不信，非得来问您。
我不知道那个他问的那些老师告诉他什么了，我不知道。他跟你说告诉什么了没有？
他应该就是这样问的。
我说的是答，你说的是问。
答。
答案是什么？他告诉你没有？
他答案是，看看啊，威音王以前没有佛出世，威音王是第一尊佛。威音王出世之后，那佛太多了，需要认证。不认证那就冒牌的太多了。 冒充法王的太多了，所以需要认真。这个事情
太
多了，不认可。张师兄就这个问题，他有一个互动，他想问。修心中心法后自以为明心见性了，没有得到老师的印证，担心这算不算天人外道？
他不上算不算，说算也不对，说不算根本就跟天人外道毫不相干，发狂了，认为明心见性那是发狂了，跟天人外道有什么关系啊？不相干的事儿。李华，你能知道他说他见性了，我一开口我都说他发狂了，你知道为啥不知道？我告诉你为啥吧。真正见性是怎么叫见性？这你知道吧，李华？原来无心可见的，这才是见性。他这个认为见性是这回事吗？所以他不是发狂了？我们常说这样说，你知不知道？有心可见。不明见性，说实话，无心可见是真见性，不就这么说话？他这不是有心可见，他不是发狂了，他不明见性啊。
是的，关键是最可怕的是他就狂在这儿了。实际上修行理路并不清晰，是不是？我之前也是有，
根本就不响应，跟见性没有响应，他就说他见性
啊，这么回事。
哎，不要说是实证，理上都不明确，还实证。理上都不符合，都不契合，在理上还说实证。
所以我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
所以说发狂了，就这么说发狂了。
是啊。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有些疑惑的，就是怎么嘴上说的都是无所得无所得，但实际上怎么事儿上一到事儿上，
他说见性了。
哎呀，就是好多师兄可能也都会。
你说的是另外的事，那当然，不是说这个认为自己坚信了，不是说的这个事儿。我说的是认为自己坚信了，这个认为本身就已经根本就不相干跟坚信。坚信会那么认为？坚信是怎么认为？不，刚才说了，坚信是怎么认为？无心可见是真坚信，有心可见不能坚信。这他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
多少有一点响应的师兄，他会不会就在这儿狂？会有可能会在这儿狂。
这话说多了，就另一个方面的狂，他就认为没有这回事了。你看看另一方面，这因为这个断灭见，这就又落断灭里头了。
是啊，
误解的多着呢，多方面的误解，两头都能误解。就是说误解这个表现形式，不是他有很多种表现形式。
多少有点响应的师兄，他在这个地方狂，就说明他其实他的迷路是一点都不清晰的，能这么说吗？是。
对，在这种发狂迷路肯定是不清晰的。清晰了就不可能那么认为。
哎，是。
就是理上他肯定是不明白的。理上明白，他会那么认为吗？
所以祖师文集要看呀，祖师的开示一定要看，然后一定要跟师父对话，千万不能自己认为怎么样的，然后还一盲引众盲，让好多不明，就是刚刚出修的师兄，不明白的师兄还认为，就不说了这话。
师傅，我想问一下，我们去遛弯的时候，旁边有小草，有些中药材什么。当时呢，我说，你看这个中药材是干什么的？我们两个师兄出去遛弯，有一个师兄说，你不好是关照，你能看见这个小草，我怎么看不见？这个你说关照。啊，你说那个师傅，
好像关照跟这事好像不相干，看见草子对，看见就看见呗，这跟关照啥相干的？
那个他那说我一直没关照这一块，我现在还他看见也是 看不见也是，当时怎么说呢？这一块
这里头还有
这个，它是个绵密宝印，这块绵密宝印，它这个地方它有。这个地方我想师傅再讲一讲这个地方。
我都觉得我都没明白你的意思，讲什么呀、首先都怎么了。
当时我们两个去遛弯的时候，我呢我说这你看这是一个中药材，中药材能那个，他说我你遛弯你出来有绵密宝绵密管照，你有关照。当时那个时候我也没想到关照，也没想到什么，也没想，就是看了一个药材。那个时候
我插不上话，你们说这不相干的，我插不上话，对不起啊，插不上话，不知道你们干什么的。
这个关照呢，你说这个关照，当时这个关照，
关照这个事咱在这儿啊，就不拿这个。不也这个篇幅不小，这话他不是有《如何关照》这本书，你知道不知道？
他要是你出去的话，出去遛弯或者
我说我刚才说话你没听见吧？
没大听清
啊。我说《如何关照》这本书，你知道不知道有这本书？
啊，有，我知道。
你手里有没有？
我现在手里没有。
没有那个，
我没在家，我在南京。
你不是问我关照的是什么？
啊，
你要想了解关照，就李华这有这本书，你这有吧，李华？
有师傅，但是我们可能现在大家都对这本书需求很旺盛，现在那个断了，需要我有需要的师兄我这儿都登记了，到时候我们书来了之后给大家发。
你跟他联系，让他也登记这本书。
啊
啊，拿到这本书以后，你多读几遍，看看怎么回事，怎么是关照。你就不存在说什么是关照、
我看了一遍啊，我看了一遍啊。
你看过这个？网上也有啊，你看过？
哦，网上也有。
那你要是看过，就该知道
有电子版
啊。
李师兄，你发给我个电子版，我今天晚上再看看。
好、师傅，
电子版
师傅问
你，你不是有啊？不是知道？你下载一个不就行了？
不会啊，不会下载。
我发给您。
啊，好好的好的，谢谢李师兄。
啊，您找我一下啊。
这一块要是关照的话，师傅你说就是你该干什么干什么，是不？你出去以后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你在关照的话，是不是头上安头了，再去那个绵密关照的话。
那不关照算不算头上暗头？再加上你刚才讲这个情况啊，看那个中药认出来这中药，这跟关照都不相干呢、他怎么能说你不关照呢？这个不合适，这个说法。
啊，我觉得，
这是一个事儿，这个事儿这样说不合适。
啊，要再提这个关照来，你说是不是？
关照是这，我不就说要了解关照，咱就不。在这用语言多，我也不凭记忆，我也记不住那么多内容啊。再一个，我们这也没那么多时间去说他，你就好在有一个系统讲关照的书，要不是还真麻烦。因为祖师开始关照呢，都是片段，都不是连续。哎，这些把这片段都集中在一块儿，就成一本书。哎，这样你去看看就比较好，各个片段你都看看。
哦，
祖师开始的各个片段。都看看，就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是。
哦，我们出去的时候他没说吧，我还没感觉到怎么地，他一说，哎呀，我说这一块你，我们两个还也争论了一气。他呢就说是一直就在关照着，一直就在那个一念不生那个阶段。我呢，
把这个关照理解的非常正确，确实是那样，是关照。
啊，你出去，你可不能什么也不知道了吧？
当然，当然是，
你要起你的作用，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能干什么的，你要了凡明啊哟。这个地方不知我这个样是和他说不知对不对。
我都听不懂你说的啥，你说对。名词我听到过，你打你嘴你这么说出来我都不知道啥意思了。你嘴里讲这些名词我都听到过，在这网上本上都见过，书里的话。
还用自己的话说不出来了呢。你要是干什么，那你去遛弯的话该遛弯遛弯，该说话说话。该
对啊，你说这个我赞同啊，是啊，是这回事啊。赞成你说这个话。
那个时候也。
中药知道是中药没关系。这谈不上关照不关照，跟关照不关照不相干，可以这么说。
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个贪嗔痴慢疑啊。
这才又联系到贪嗔痴慢疑，这样我都不知道你又联系。
他这个妄念翻飞时也正是这个一念不生时。那这个那个妄念他是个关照的时候，你起了贪嗔痴慢疑的时候，你是不是要那个时候开始关照？
听不懂了，说的是啥意思啊？咋又联系到这儿啊？我都真不知道。我就说了，真正关照是什么呀、啊？就是你看看如何关照那本书吧。我这个解释不清楚了。你可能对关照有你的想法，你的想法或许有你的道理，但是我们所说的关照呢，可能跟你这个想法不是一回事。
那不是一块儿，
也就是说，你说的关照
跟我们
这说的关照可能不大一样，不是一码事。
不一样的话就不对了呢。
也就是说你把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它非常好，但它不是关照，你把它认为成关照了。它非常好，但它不见得是关照啊。你把那个事认为成关照了，可能。
他这个一念不生，你出去的话，可能嘛，一念不生。
一念不生是说关照的，这是怎么联系的呀？这个好些概念我都弄不清楚，你都。我光听见一些比较熟悉的词，不知道你都表示的啥意思啊？
这个概念我就是弄不大清楚，因为什么呢？
哎，我就是这种感觉，感觉你概念不清晰，或者是你自己的概念很清晰，我们的概念不相同，或者是怎么回事？
对，我是。这个概念我自己的概念清楚就不对了，应该和是师傅您什么的都得应该相应才是，那我自己的概念就不对了。
我这也不会准啊，我说的也不会准，应该以祖师开始为准。所以我跟你说关照这本书那都源于老人的开始。
嗯哼，行。
因为跟师傅已经对话完了，我多说一下。
不会说，我一直就是不，就是和师傅聊起来了，那个一直我就不会问，也不会说吧。有些东西，有些概念，我也弄不好，因为什么？我看书也少，就概念的东西，就连贯不好。
您坐上持咒的时候，妄念来了是不敢妄念，只管咒语的，对不对？
啊，对呀、啊，有的时候跟着跑了呢，再拉回来，再那个光咒语，
发现了就回来，对不对？
啊，是啊，
我们经常用功这样做，然后坐下的话，你能看到自己妄念吗？
啊，有时呢，有时就看不到了，有时特别是又上集市的时候早忘了。
不是，就是说您能看到妄念吗？看到妄念把它斩断了，别跟着这个妄念跑。
啊，有时看不到，有时看到，就是坐下的时候。有的时候跟着警戒抛老远了才拉回来才看到。
就刚开始生疏嘛，看到妄念了，发现自己在跟妄念跑，在打妄想了，断了。你还是看主事开示啊。
啊，我也一直看着这个主事开示，咱就我也听着这个魏老师，魏老师这个答疑什么的，我也听着。咱就咱这块我也听着。就是看书少了，有些概念的东西老是连贯不好。就像刚才那个师兄问那个，那是最基础的报山佛、化山佛，是个那个我都搞不清，才有点那个。
师傅，赵师兄的问题，他
这里头这个执着是怎么回事？我不清楚，啥是执着呀？哪说的不能执着？执着是啥意思啊？我不清楚。也就是说，不能执着这个话从哪儿来的？执着是啥意思？
就是坐的身子比较直。
我不能执着是听谁说的呀？你咋知道不能执着了？
我那天好像看了一个那个书上，其实我平时忙的很少看书，应该看那书上那意思就是说就是说不能执着，好像是那意思，但是对我想不起来在哪个书上看见了，所以我一直在犹豫，我觉得我坐着直着点坐他就不累，他觉得一弯的就
假如不累就好，不累就好，别管书的事啊，咱不管书的事
啊，
他说的不是你，他说的不是你，他说的执着也不是你理解这个意思。算了啊。
哦、
你怎么说不怎么做了啊，不管执不执了、
哎。好嘞。再一还有是问您齐老师，就是我这个腿，就是说打坐的时候我不是单盘嘛，就是今天这个左腿在盘在上面，明天右腿盘在上面，就是两个腿来回交替着这样盘坐着行不行啊？
当然可以了，这里头还会有啥事吗？
我看到书上好像是那天有一个说，就是好像就是右腿盘在，就是搭在左腿上，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要是左腿搭在右腿上行不行？
行，好吧。
打坐就内心翻腾，进而坐不住。他说他的习气就是一直妄想纷飞。这个，
那我说你如果能战胜你自己，从坐不住变成坐得住，就是进步。哎呀，你看翻腾着坐都坐不住，这还了得？你能坐住了，你那翻腾都降服的差不多了，才能坐得住啊。这得靠你自己来降服这个妄心。
嗯，
翻腾的心靠你自己降服。
师傅，我有时候我看那个你讲的那个楞伽经是吧，讲解那个，我一看我也一点我也听不懂，我讲听别的，我下载的那个那上头有宋可君老师讲的，还有魏老师讲的，他们讲的我都能听懂，我都是你讲的那个楞伽经我一点儿听不懂是吧，我听不懂，我有一回我说我好我集中精力来听，我说肯定是我今天打妄想听不懂，我集中精力来听，听了一会儿是吧，我听不懂，我脑袋就难受的不行，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哦，不要勉强，不要勉强。
哦，
听不懂就不听他了嘛，也不是必须要就要听他、哦、没有要求必须要听懂啊，不要求听懂。
哦，我明白
了，暂时不管他，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哦，我明白了，他都是说功夫还没到那儿，你也听不懂是吧？
听不懂不要紧，不是必须得听懂、哦，不是那个意思，这不要紧，这事儿不要紧。
哦，
师傅，我最近这打坐，有些昏沉，这有20多坐了，就是打坐打不到那种了了分明的，有时候持咒吧也持咒，但是就是你有些昏，你有什么好办法不？师傅，还是说过了这段
时间，或者是我不知道，或者是有好办法我不知道，或者是就没好办法，这只好靠你的毅力吧、
哦、
靠你的毅力跟昏沉做斗争。
有可能到时候这些休息时间增加一点，又不是啥吧。
当然当然睡足了再做，当然是睡足了再做。
那个坐下观照师傅这一块，你就
坐下观照这一块，不是说了我们这说这么多话，再一个记不住，那不有一本如何观照的书吗？幸亏有这本书，要不然遇到这个问题都很不好讲，因为要说很多话才能说一个大概，简单才能说一个简单的概念。要是有本书参考，老人呢他是一段一段的开始，那个书里都收集到一块了，看看怎么开始的。
师傅就是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反正是学佛了，这个心也放下了，也那个明了实相，就是说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得的，这个心也安了。
你这个话说的是不关照吗？
关照，关照也是关照。
对，你这段话说的是应该是关照，不是不应该是以这个为借口不做关照。
对，也是关照，关照。就是你现在学了这个大手印，就是基本上就学完了这一块的，给王中老师还有那个魏老师，就是比以前就是对这个妄念这个理解各方面呢比较透彻，比较全面一些还是要关照，有时候碰见这个很顽固的这种习性哦，还有一点折向，还有一点折向，这个心也知道，得慢慢，
当然是久久修行才有效果，不是三天两日就完成了，
反正是
有了，修行时间长了，这效果就看出来了。
哦，反正是现在是知道了，也是来的强烈了，也跟他做斗争，然后就是说这个心。慢慢就它是自生自灭，就是不理它了，这个妄念，这个念起来，这个妄念起来了，
不跟它跑，
不跟
妄念跑，
不跟妄念就不理睬它了，转个念，或是用佛号，或是用其他的替换了，就是不管它了，就是实在有的是话，也知道是折向了，折进了，这个心也知道。你的也不能是打不到，这已经是灵眼一脚也知道是，不过这个习气得，你不是说一下就除净，得长时间的去除，我看
对，不是一下就除掉的，对，就这样的，
他慢慢就这个习气，这个习性，他慢慢就弱了，就没那么强了。
修行久了就能除掉。
行，感恩师傅，那好，还是好好打坐，好好关照，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王师兄还有一个问题，他是想准备接受灌顶了，他问一个新人要如何开始。
什么？
他应该是对新中心有了一定的了解。准备接受灌顶修心中心法，他是想问这个作为一个新人要如何开始。
作为一个新人要如何开始？
对，
你告诉他没有那么多如何，最好不要多事，告诉他这个。